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5月30号即将在北京举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已同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且试图扮演中东的和平使者。去年北京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复邦交，但是在以哈冲突问题上态度暧昧，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反差。那本届论坛的与会国家将如何在以哈问题上发声？中国深耕阿拉伯国家有何所图？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张杰博士你好。
叶凡好，旭光好，观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杰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二位好。那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那首先请教张杰博士，请问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成立中阿合作论坛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对，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应该说它还是胡锦涛时代，2004年1月，30日胡锦涛来访问当时的埃及，阿盟，也就是阿拉伯联合国家啊，这个联盟啊，他们就总部就在埃及，所以当时胡锦涛拜访阿盟以后呢，提议跟那个秘书长叫穆萨。然后合议呢成立这么一个合作论坛，两者可以说一拍即合，并且发布了联合声明。这个会议呢，它涉及到比如说部长级会议是每年两次，每2年一次，然后呢还有高官论坛是1年一次，从公开的信息反映呢，它的确他们还都做到了，也就是已经到了第9届。然后呢也有18次高官这个的对话。当时的背景啊，其实呢远远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啊，也就是在胡锦涛时代呢，其实没有很多，也就是在聚焦在3个主题，比如说政治、经济和安全。中国呢除了看中东的能源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主权的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台湾问题，很害怕阿拉伯国家呀，最后支持台独，所以让他们也要跟他们分开，通过一些金钱外交。第二个呢，就是涉及到西藏问题，希望在涉藏问题上支持中国。第三个呢，大家知道就是维吾尔问题。因为当然没有习近平时代这么严重，也希望说打击3种势力也是这么一个目的。但是进入习近平时代以后呢，就加入了一带一路，同时呢也地缘政治的因素就明显上升到您刚才所说的5月30号，就明确的提出来，就是要针对为这个巴勒斯坦人发声其实就是针对着这个以色列，也就是针对着美国，所以它的目的有一个背景，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那习近平5月16号在向第33届阿盟首脑理事会致信的时候说，当前的中阿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着眼未来，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继续弘扬中阿友好精神，建设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那郑旭光先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有哪些共同的利益？中国想从阿拉伯国家得到什么？阿拉伯国家又想从中国得到什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中阿之间呢，首先是贸易上的互补，这个中国是第一制造大国它需要阿拉伯世界的产油国的能源而且呢，在“一带一路”上呢来讲呢，阿拉伯国家呢可以说是比较优质的投资标的，因为不存在欠账的问题，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俄国和沙特信誉是比较好的，因为有油有气可以抵偿这个资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也是对于能源的一个分散分布啊。中国也不想的只从俄罗斯进口低价的天然气和石油啊，它对阿拉伯世界呢，它也是啊做一个均衡的一个分布。另外一则呢，就是阿拉伯世界它是有投资能力啊，它有投资能力，它能源国家嘛，那中国也是需要啊来自全世界的投资啊。那么同时呢，中国也发展出来部分的高科技项目，这个也是像阿联酋啊、沙特这些主权基金啊想投入的，他们也看中啊中国的市场和研发能力。那么这是经济方面。那么从政治方面呢，就更清楚了。您刚才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做法呢，就是先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签。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亚五国啊，都和中国签订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声明。之后呢，就是中国和中亚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现在中国和非洲非洲联盟也是，和阿盟也是。那么还有湄公河领域啊，也是，啊，那么。甚至在这一次中日韩啊联合声明中啊，中国政府也加上了这么一个主张啊，就是要啊这个推进中日韩啊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叙事。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特别在意统战和宣传啊，这个是他成功线路上啊毛泽东所说的三大法宝。他把在国内这个内战时期使用的三大法宝之一啊，统一战线也用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外交事务上。
嗯，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次以哈冲突实际上呢，阿拉伯世界态度是比较暧昧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反应过度，让这个以色列在联合国系统是空前孤立。那么这样就给中国一个很好的笼络阿拉伯世界的机会。同时呢，因为西方它是有这个北约啊、欧盟啊，还有 G7 啊这样的这个多国组织，那么中国就拉起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和这个金砖十国，那么金砖十国也容纳下了。扩容啊，这次主要扩容了阿拉伯国家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力所不逮的领域，比如新兴国家这一块，那么中国有市场啊，中国有它的市场，比如说它的制度意识形态上中国比较友好，对于这些国家呢不挑剔，比较友好，而美国欧洲经常会指责他们的人权问题，比如沙特啊。所以这种盟友关系啊，经常出现一些争执，而中国呢，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切入到这个中东事务中来，所以表面上它是几乎谁都可以不得罪的一个状态。
嗯，郑世光先生指出，这个中国拉拢阿拉伯国家是一种统战的手段，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的争执。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邓丽日前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说，中国已经同14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者是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网呢有篇文章就宣称，阿盟秘书长发言人贾迈勒他说认为中国是阿拉伯国家值得信任的朋友和伙伴关系。那张杰博士，您如何来评估中阿关系的现状呢？
我觉得旭光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其实还是很精准的，他就说了，他是中阿关系其实还是表面的。也就是说，目前来说，习近平从中东啊看到的机会，也就他有很多想法啊，比如说把中国过剩产能通过“一带一路”把它输送出去，然后看中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同时呢，他从以哈战争啊、以哈冲突里面也看到了机会，帮他的老朋友普京解围，同时呢，他也在寻找攻打台湾的这种窗口期，因为美国毕竟分身乏术。所以他也看到了民主国家之间的一些争议，但是问题在于呢，中国他有很多想法介入中东事务应该说也很深。刚才您说的14个国家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啊，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呢，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啊，也就是他们希望从中国这里得到资金，啊，依靠中国这个大国在国际上啊提高他们的地位。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我在第一个说的已经谈到的，就是关于啊中国的民族问题，也非常担心。大家是不是感到很奇怪？就是说都属于阿拉啊穆斯林，为什么中国政府迫害啊维吾尔人，就居然没有什么发生？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中国的目的。但是呢，我也要指出，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其实不同，美国在中东啊生根了很长时间啊，并且深度的介入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中东之间呢，其实这个联盟它并不是很紧密，他们之间呢也存在着很复杂的，甚至啊之间的纠葛。我们说伊朗啊跟沙特这两个中东宿敌啊，最后中国把它拉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是非常深的，涉及到什叶派、逊尼派这个宗教的问题，啊，所以中国在这个里面其实根还并不深。我举个例子，2022年。啊，这个习近平访问中东，其就有一句话，就涉及到阿联酋跟伊朗这个三个岛屿的主权问题，他们是一直有争议的。伊朗立刻就翻脸，召见中国大使，对中国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啊，习近平的想法想打造一个反美啊联盟，但是目前对中东来说，中国的介入还在表面，并不声誉。
嗯，那说到中国想这个建成一个反美联盟，中国官网人民网说，中国已经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中国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阿贸易额从2004年的367亿美元增到2023年的3980亿美元，中阿双方直接投资存量超过了300亿美元。那请问郑旭光先生，传统上中东是美国的后院，那中国凭借一带一路的经济贷款和援助，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我觉得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能让大家看清楚所谓的经济贸易安全与政治军事安全的差异。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是韩国。但是呢，现在中美关系可以说大国中间，仅次于俄国的紧张程度啊，俄国和西方的紧张程度，第二就是中国，而中国被视为美国的第一大的对手或者敌手，啊，他们的贸易是这个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的主顾，可以说日韩二三。那么反过来呢？对于日韩来讲，中国是他们的第一大主顾，美国是第二大。但是呢，这个完全不意味着日韩会在政治上和中国站在一起，他会和他的第二大主顾美国站在一起。那么阿拉伯世界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美国中国推崇的是一个所谓的多极化啊，这个语言表述上和马克龙有点像啊。所谓多极化就是说，我不紧跟美国啊，但是呢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和美国对抗啊。那么这个法国是这样的叙事，实际上很多新兴国家啊，像印度啊、巴西啊、他南非啊，他都不愿意选边站的啊。可以说绝大部分国家不愿意选边站，他们不愿意加在这个大国冲突之中。这样的话给中国一个机会啊，就是说你们不要都跟着美国跑啊。那么这个是合乎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利益的。你包括中日韩峰会，实际上韩国日本也最害怕东海或者南海有中美的军事冲突啊，这样的话他们就进入第一线了。
是
但是呢这个不意味着安全上他会和中国站在一起，他只是不愿意。
对，我们有位网友也赞同郑旭光先生的看法。X 网友 ChiDog 2023他说，习近平试图在中东扩大影响，并借此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但实际上中共要么是靠大撒币拉拢一些只认识钱的丐帮盟友，要么就是偏袒恐怖分子，自己给自己挖坑，最后落得两头不落好。只要美国自己不分神，坚持亚太战略，中共的这些伎俩就不会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构成实质的威胁。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网友觉得看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国啊，其实在中东，它除了经济上的利益以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前呢，我说的是一个演变，到目前它是希望打造一个反美同盟，跟俄罗斯，跟这个伊朗，跟北朝鲜抱团取暖。但是只要美国坚持自己的这一种定位不动摇，并且呢不要太把中国中美这种联盟它的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只要坚持自己的这个道路走下去的话，这一种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那相比之下，无论是对这个中东原有的依赖，还是中东贸易和投资，中国在中东的直接经济利益都远远大于美国。但是在以哈冲突的问题上，中国就一直袖手旁观，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邓理说，本届论坛将就巴勒斯坦问题发出中阿共同的声音。那张杰博士，您预计中阿论坛合作论坛将如何发生呢？
我觉得他就是肯定是这个支持巴勒斯坦人，然后呢反对实际上就是反美反以色列也就是反美。因为目前呢他看到一个窗口，一个机会，也就是美国陷入一种两难，一个呢这个支持以色列反恐这个没问题，但是呢这个巴勒斯坦人、加沙人，他又生活跟哈马斯又生活在一起，聚居在一起，并且某种程度他就是屏障，所以以色列的打击难免就会伤及到无辜的平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激起了国际社会一种愤怒，特别是美国自己的大学生也在这种群情激愤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像芬兰瑞典他们也宣布我们承认巴勒斯坦国等等，造成了美国的一种尴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就是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么一个突破口凸显中国的影响力，然后削弱美国世界的在中东的影响力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中东我倒并不认为他袖手旁观，其实哈以战争背后就有黑手有俄罗斯，有中国的影子，他呢只是在观察在寻找机会其实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可不是说在习近平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就一直在进行，一直只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介入到中东再其次呢，中东这些国家呀之间的矛盾非常的深刻，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在观察，但是呢他已经表明他反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他从来就没有谴责哈马斯的这一种恐怖袭击，所以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是看到的，所以不要低估了中国在中东的这么一种魔影。
那我也想请教郑旭光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中国这个在和美国在中东地区这样的一个博弈，那您预计这次的这个中阿合作论坛将对巴勒斯坦问题怎么样进行这个讨论和发声呢？
我的观察呢，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们的表述是完全站在阿拉伯是这个国家一边这个并不是说完全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他对于巴勒斯坦哈马斯的这个10月7号的恐袭有不点名的谴责那么对于这个他的表态，因为中国并没有深深的介入这个阿拉伯世界或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因为这个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几乎是被美国垄断的被美国垄断的。俄国插不进手这个欧洲国家 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啊，基本上是美国。那么现在呢，实际上等于一个破局的一个状态。这个破局呢，有利于减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压力啊，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儿。所以中国也是应该是比较乐观这个事态发展的，他没有必要很深的介入啊，很深的介入。他也力所不逮，像前面张杰博士所说，这些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之间内部的冲突，也是非常棘手的啊。所以中国并不会急于选边站，他会采取一个就是说我们支持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支持阿盟的立场，这就够了，对他来讲就够了。
那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看，在红海危机上中国的立场。中国在比邻红海海峡的阿盟成员国吉布提设有海军基地，但是并没有采取行动来确保红海的安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向纽约时报表示，美国支持一边打压另一边，而中国呢则是试图让两边靠得更近，这是一种不同的外交方式。那继续请教郑旭光先生，您认为这种外交方式有利还是有害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呢？
实际上就是这种远洋作战能力中国是欠缺的啊，就是即使他有心也力不足。另外一个呢，他也不愿意在这一点上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啊。美国有能力，英国有能力，法国有能力啊，但是呢。你让中国和他们站在一起，那某种程度上就是和以色列站在一起了，啊，所以他不愿意选择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比较简单，一个是军事能力不足，另外一个呢，象征性的支持他也不愿意付出，因为这个会引起政治上的形态的一个不能算误认，就是直接就是政治行动了。你和谁站在一起？你和这个反伊反美势力？站在一起还是和美伊站在一起，他是不直接做选边的。
但实际也表明了他的选边因为他没有对这个恐怖主义这种恐怖手段进行制裁。那中国在吉布提的海军基地距离美国最大最重要的海外基地之一叫莱蒙尼尔营只有几英里。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这个在吉布提海军基地它到底是什么用意呢？在那里
他就是介入中东，然后呢，这个因为习近平这个他有一个有一个霸权啊，我们说看怎么看待习近平这个时代，他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守成，所以跟邓小平的所谓韬光养晦他是不同的，他有一种充当国际领导人，并且扩展中国在世界领导力。所以说他一直在提什么大国外交，其实呢，他就是想说。中国跟美国要分治世界，要成为世界的领袖，这一个梦想啊，他是一直没有放弃。我们可以说，就是习近平的野心他是超过毛泽东的，甚至他比普京的野心还要大。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一种所谓的崛起对世界输出他的所谓的影响力是很危险的。但是呢，他目前来说呢，他又达不到。这么一种力量就是刚才旭光所说的，同时呢他也非常的不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习近平上任之初他就是要反美，因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再走下去，中国就变成美国，那么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就会被削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非常的明确，那么目前他还是在处于一种观察。
二位都说，其实中国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介入啊，还是要有待进一步的这个观察的但是他近年来呢，也越来越多的想介入中东的外交事务，试图展示大国担当。比如去年中国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国家复交，但是专家指出，伊朗和沙拉伯本来就有恢复邦交的动机，中国的作用其实被夸大了。张杰博士，您的看法呢？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的确有这种说法，但是呢，我的看法一个邦交嘛，两个宿敌 这两个敌人可是断了交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恢复要走到一起难度是相当大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并且呢还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说沙特跟美国可是盟友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但是美国呢在沙特跟伊朗的建交问复交问题上呢并没有直接的参入啊，发言人说了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啊，这个沙特也告知，但是我们没有啊，中国当然是占了一个便宜，或者说某种程度，无论他是不是投机取巧还是怎么样，最后捡到了就是下山摘了桃子，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成功，中国外交的成功，对美国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在中东的失败，同时呢，这是我们也不要低估了啊，就是中国正在扩展它在中东的这种影响力，它的目的就是想让越来越多的这种西阿拉伯国家跟中国站在一起，形成共同对抗美国。至于说它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呢，如果仅完全排除中国这一种野心，统治世界的野心，或者中国呢这种目前跟俄罗斯和朝鲜的这一种邪，包括伊朗的邪恶轴心的形成我们会误判整个形势。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要简单的说就是中国好像无足轻重，事实上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嗯，那说到这个中国在阿拉伯国家这扩展影响力的问题啊，今年伊朗、沙特、埃及还有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成为金砖国的这个正式成员了。金砖扩员，中国能不能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呢？郑旭光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两说啊。第一个来讲呢，就是现在的绿色能源是世界各国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这个石油国家、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下降，另外一个呢，中国作为这个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这个中东石油国家对它的意义在增强，一消一涨，这是美国的兴趣在下降，中国的兴趣在增加，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习近平的这个超级大国梦啊，真的没有这个词而已啊，就是他的超级大国梦，想和美国分治太平洋啊，想和美国这个叫做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啊，那么这么一个想法啊，那他呢对美国呢可以说又挑战，但是呢又不掀桌子，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那他能够争取的就是另外一种叙事，就和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另外一个叙事，比如这一次中日韩联合声明的叙事就是基于法治和国际法的国际秩序那么他是想推动一个多极化，就是后冷战秩序把这个拆掉。后冷战秩序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独大嘛，美国这个带领 G7 国家再扩展到 G20 这么一个规模。那么中国呢，我们看到 G20 上届 G20 李强去的而习近平去了金砖国家这就很清晰，就是说习近平的重心是在金砖是在金砖，他打造一个这个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的一个发展的共同体，但是这种发展的共同体无疑会弱化这些国家跟随美国一起来遏制中国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我们看到呢，你譬如像这个跨的这个四方机制，只要跨的一开会就不会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为印度不会做这样的表述那么金砖国家也一样，金砖国家有俄罗斯、中国、伊朗在里头，那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共同的政治声明会是一个什么形态，就是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版图调整上，对习近平、对中共来说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它可以运作的筹码，尤其是在联合国机制和其他的多国机制中间。美国，是实力很强，但是你在各个会员国、各个国际组织，你也就是一票嘛，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寄来的留言。狮子先生他说，以巴战争前阿拉伯国家就已经在中俄阵营和英法美阵营左右逢源，阿拉伯国家全部拒绝谴责和制裁俄罗斯，全部在台湾问题和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国的主权，而且中国还成功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叙利亚复交。三少爷他说，中共在中东地区并没有影响力，还不如俄国在那里有影响力。还有一位朋友 Jack 刘他说，不好说的，别盲目乐观，美国已经不进口中东石油了，经济话语权没了，剩下只是安全话语，因为偏袒以色列这个话语权也在慢慢的消失。那我想请这个张杰先生来做一个回应，您认为这美国是否在重新定位在中东的这个战略地位、战略重要性呢？美国是不是正在中东失去话语权？
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就是中东在变化，美国也在变化，因为中东呢非常的复杂，中国是没有深入的进入，你进入以后啊，你会发现他们成员国之间啊，由于宗教的问题，由于经济利益、政治、地缘政治的问题，非常的一锅粥，搅得一锅粥，非常的复杂。美国是长期生根这个地方，所以他知道。其次呢，就跟旭光所说的，就是美国对中东的这种能源的需求也的确啊在下降啊，因为新能源逐渐在取代原来的化石能源啊，正在走向末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进行中东政策在调整，而阿拉伯国家呢，现在呢靠拢中国。啊，中国呢也跟他们卷在一起，中国有中国的目的，阿拉伯国家有阿拉伯国家的目的，从整个来说其实还是一种经济上的考量，所以我并不认为美国失去了话语权，美国其实正在进行一些中东政策的调整。
嗯，好，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